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解《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六节看起。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在以弗所书的后面。让我现在来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的经文。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在上一次的节目中讲过，这节的经文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我相信对你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境况如何，但如果你是神的儿女，我相信你必定能做见证说，我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依靠神的带领和眷顾。当你回想你过去的日子，你必定看见神一步一步地带领你，供应你一切的需要。既是这样，那么你为什么还为明天担忧呢？你以为神会令你失望吗？我相信他过去如何的带领你，他往后也必照样的带领你。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时常担心自己会没有能力念完大学，因为自己的经济条件不好。我当时没有信心，不相信神会一直的看顾我。其实我们基督徒说起来很惭愧，很多的时候就像非基督徒一样，我们的生活与行为就像无神论者一样。对我的同班同学来说，毕业是一件大喜的事，可是对我来说，毕业却带给我很大的失落感，因为我清楚地知道神呼召我全时间地侍奉他，但是就着我当时的经济能力，是不可能进神学院攻读的。不过我却有一位奇妙的天父，他借着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这一节的经文给我带来鼓励，使我知道他会带领我到底。今天我仍然要为他做见证，因为他持守应许，在各方面都眷顾了我，并且对我说，那在我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当我在疾病患难之中，他医治了我，安慰了我，他是伟大的医生，所以我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托在他的手里面。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是很宝贵的经文，在我面对人生风暴或是处在黑暗深渊里的时候，我不胆怯，因为我有一位奇妙的天父在看顾着我。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这里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能够这样的把弟兄姐妹放在心里，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纪念着你的弟兄姐妹呢？下面说，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与我一同得恩，跟同心合意有相近的含义。与我一同得恩，就是包裹在一起的意思。在撒母耳记上第25:29，亚比该用相同的话来对大卫说，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保罗在这里说，在福音的事工上，腓立比信徒跟他是同心合意的，如同包裹在一起那样。使徒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有很亲切的感觉，他跟他们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在传扬神话语的工作上，能够有如此好的同工伙伴，那是很美好的事。除了有属灵的交通之外，也有紧密的合作，这样所产生的灵交是甜美的。好，接下去我们读腓立比书1:8，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心肠这一个词，在某些人听来觉得刺耳，但是它真正的意思是亲密的感觉。保罗说，他在耶稣基督的亲密感觉里面切切地想念他们。有一次在我的查经班上，我们查考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弟兄说，心肠这个词是很贴切的，因为我们对别人的感觉确实是发自我们的心。他又说，一般人以为自己所做的事是经过再三的思考，所以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说着他要摸了一下我的头，说，你知道吗，其实绝少的事情是在这里发生的。当时我觉得他很明白我们所查考的经文。接着他又解释说，人的头脑实际上像一部很出色的电话系统，一个讯息来到，经过知觉神经系统，从手上到神经刺激传达部，传到脑部，马上就把这个讯息传达到某一个神经细胞，那个讯息又经过一套不同的神经刺激传达部。比方说，当你摸一个烫的水壶，马上就有一个讯息传到你的脑部，而脑部又把那讯息传送回来，对你命令说，不可去摸，会烫伤你的，你也就马上做出反应，把你的手缩回来。然后那一位弟兄又问说，你第一次见到你的妻子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啊？那个感觉是在哪里发生的？是在你的脑部吗？这一位对心理学极有认识的弟兄又说，当然是在你的心这个部位，你一见到他，心里就砰砰的跳动，那也正是我们产生感情的地方。 所以保罗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他这么说真是发自他的内心，他表达了自己对腓立比信徒那一份真挚深切的感情。那并不是因为他们给予他什么东西，他的反应不是出自他的理性，而是发自他的情感。下面让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的经文，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一般人对于爱有很多可笑的想法，有的听众给我写信说，听到你说有些传道人传讲的是异端，我感到很惊讶，难道主耶稣不是在圣经里说过要爱我们的仇敌，要对那些憎恨你的人行善吗？不错，耶稣有这样说过，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是向谁说这些话。主耶稣对他那个时代的宗教领袖却说了一些很严厉的话，例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三十三节又记载他的话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他说这一些宗教领袖的父母是魔鬼，是毒蛇的种类，这是很严厉的谴责。保罗在这里祷告说，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要爱所有在主里的肢体，有些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比较难去爱他们，虽然有一些是不可爱，我们还是要爱他们，只是要凭着知识和见识去爱，要能够分辨，而不是不管怎样胡乱去爱。我们的爱是受到属灵的分辨能力所管制的。让我告诉你我的一次经历吧。我初初到某一个城里做牧师不久，就发现那城里有一些人是专门欺骗教会里的人，尤其是新来的传道人。在一个主日的早上，教会的一位工人对我说，牧师啊，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想跟你谈谈有关救恩的事。我当时觉得很高兴，有人主动的要来跟我谈信仰，我就亲自出去把他请进到我的办公室里。那时候主日的敬拜聚会结束了，教会只剩下几个人，我开始向他解释基督的救恩。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对基督教这么感兴趣的人，他拿着我的圣经，又照着我的指示把经文一一的念出来。最后我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马上泪流满面说，我愿意。于是我们就跪下祷告，他就决志相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做他自己的救主。然后我们站了起来，我就顺口问他是干哪一行的，他说，牧师啊，我实在不想告诉你，也不好意思对你说，但是不说又不行，我的行李啊现在被扣在某某旅馆里面，因为我没有钱付旅馆费，我欠他们70块钱。你说你会怎样做呢？这一个人是你刚刚带他信主的，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是传道人，你应该爱你的弟兄，所以 我就掏出70块钱给了他，我觉得这一笔钱是不少。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太太，我心里却是觉得很高兴，好像自己很慷慨，做了一件很对的事。大约过了6个礼拜，有一天我偶然打开一份报纸，忽然看见了这个人的照片。我想他怎么会在报纸上出现的，我读下去才晓得他被警方所拘捕了。原来在过去半年里，他一直的在那个城里边到处用不同的谎言欺骗一些牧师和传道人以获取金钱。他还说那些牧师和传道人呢，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我竟然就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我在电话当中把这件事告诉另外一位受人敬重的牧师，我问他这个人有没有去找他，他说有啊。我又问你有没有给他钱呢，他说没有。他有向我要，但是我在这个城里住得久了，知道他是来骗钱的，所以我就没有给他。如果你在这个城里住得久一些，那么你就知道有些人你是不可以爱他们的。保罗说希望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但是这爱心要受到分辨的能力所管制，要先分辨然后才去爱。所以我经过那一次的教训之后，常常向主祷告说，主啊，今天我要去见一些不认识的人，有一些人我是应该帮助他们，但有一些会在我后面刺我一刀，求你帮助我懂得如何去分辨，求你指示我谁是我应该帮助的。实际上这一节的经文警惕我们基督徒不要太过天真，不要太容易受骗，我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受到管制。接着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第10节的经文，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又是一节很重要的经文。保罗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这是指着要去尝试另外不同的事。我相信这与主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有关系。有时候我们好像来到一个三岔路口，必须要选其中的一条路来走，但是应该走哪一条路呢？主并没有派一位天使来指示你，他也没有在路口设下交通灯来指示我们，他要我们做出决定，所以我们就需要尝试不同的事。有一位做生意的弟兄分享他的见证，他说他前面有2条路，他就祷告然后决定走在其中的一条，但是却是发现行不通。他说他就回头回到原先的十字路口再走另外一条。他说我确信那是主的旨意，头一条不通，第二条又是唯一剩下的，那么我就走上去，结果发现那一条路通了。这就是神说要尝试另外不同的事的意思。这实际上这也是神引导我们的方法之一。保罗接着说做诚实无过的人，诚实这个词在希腊原文是指没有蜡的意思。当罗马人攻打希腊， 破坏了许多艺术品。后来他们发觉这一些破损的艺术品是有价值的，就加以修补。有一些不诚实的商人把破损的雕像或者是瓶子就用蜡把裂口修补好，再摆出来卖。那些买主以为自己买到了真货，没有想到那件艺术品摆放在花园里面，第二天经过太阳一晒就裂开了，因为上面的蜡已经融化了。所以后来那些可靠的商人就在货品上面标明是无蜡这一种的字，那个意思就是说绝对没有破损。所以无过就是指无可指责说的，直到基督的日子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要继续讲解腓立比书第一章，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这一章余下的经文，就是11节到30节先读一次，盼望听众朋友预先做准备，下次再讲解。这里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事接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来详细的讲解这一段的圣经。现在让我们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让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一章看见这么丰富的真理。但愿这些真道经过我们收听，我们仔细的思想， 从我们的头脑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让我们有这样生活的经历，像你的仆人使徒保罗一样，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中，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照常显大，让我们能够像保罗那样说，我今天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哦，主啊，愿你帮助我们，施恩于我们。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